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今天我们讲的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，怎么样跟人合作。我认为在跟人合作以前，我们必须先肯定别人的存在，欣赏别人的存在，知道别人也有可以贡献的地方，也有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，那我们才可以跟人合作。从前我很喜欢讲，不是从前，现在我也很喜欢讲民族感、国家感、爱国等等。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讲法，他们认为国家感、民族感就是世界动乱的根源。他们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第三世界非洲的部落啦，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那个甚至的灭族的屠杀等等，都是从民族感而来，从爱国而来。他们认为我们该当要世界观，特别在香港，我们是一个国际的都会大都市，国际的大都市，我们不能单单讲民族感，不能单单讲国家感。当然我完全同意，所谓一贯的主张是扎根信仰，投身社会，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还要注目永恒。我们要扎根信仰，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天主，相信生命。我们要多祈祷，多读经，扎根信仰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投身社会，爱我们的社会，建设我们的社会。但是我们也要胸怀祖国，因为我们的文化的根在中国，我们跟我们其他中华民族的人民有一种血统的关系，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。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做我们的后盾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一个弱国没有外交，弱国的人民也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。当然我们更加要放眼世界，我们是世界人，我们是地球村的人，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能够有大同，要和平。其实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反过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没有一个安定和平的世界，我们很难在国家里面独善其身。没有一个富强的祖国，香港一定是动乱的。没有一个稳定的香港，我们怎么会有一个安和乐利的家呢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多东西都很难维持。所以我自己的看法，扎根信仰，投身社会，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那是个有机的整体，我们不能忽略任何一件东西。在这个角度下，爱国民族感是对的，它前面要扎根信仰，后面也要放眼世界。但是我的朋友对我的批评也对的了，狭隘的民族感，狭隘的国家感，真真实实可能有害。我要说，不单单狭隘的民族感有害，狭隘的国家感有害，连狭隘的宗教感也有害。宗教战争就是源于这种狭隘的宗教观念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扎根信仰，热爱自己的教会，爱主爱人，这个本身都不够。我们要定义这个人是谁，那人不单单是我们的亲人，这人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人，这人也是世界上所有的人。看看上一次跟大家讲美国他们那个打伊拉克那个事件，当然很多人以为美国就有世界观，我的看法，美国人很多人都没有世界观，他们只有国家观，他们要把他们的国家推到全世界。他们本来 从前有人认为该当用自己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宗教等等来给世界一个表样，来吸引世界。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好像行不通，所以他们就要用所谓的仁慈的霸权、仁慈的暴力来统治这个世界。他们认为当他们能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么白人的价值观、美国的价值观、基督徒的价值观就能够统治世界，然后这个世界就能够得到太平。我自己很不同意这一点。我相信的是肯定自己、欣赏别人、学习别人、丰富自己。我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，一种彩虹的世界。我渴望的是一个多宗教的世界、多民族的世界、多文化的世界。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份当中做到最好，然后真的互相感染、互相挑战、互相吸引、互相学习，然后一起手拉着手、心连着心，一起去建设天国。在这个天国里面是天主为王，不是教会为王，也不是国家为王，更加不是某一个国家为王，是天主为王。天主是爱的天主，天主是公平的天主，天主是宽恕的天主，天主是分享的天主。这是天国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宗教都该当学到爱、宽恕、分享。而所有文化、宗教、国家里面都有很多崇高美好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要学到怎么样互相欣赏，也互相学习。所以我认为肯定自己、欣赏别人、学习别人、丰富自己这16个字是十分重要的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，那是身体，一个身体。格林多前书第12章第12节这样说，就如身体只是一个，却有很多肢体，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，仍然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，或者为奴的或者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，而是有许多。如果脚说我既然不是手，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如果耳朵说我既然不是眼，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若全身是眼，哪里有听觉呢？若全身是听觉，哪里有嗅觉呢？但如今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个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。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，哪里还算身体呢？但如今肢体虽多，身体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，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，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，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。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，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。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，对那欠缺的加以加倍的尊贵，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。 凡是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，若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；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。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，各自都是肢体。天主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，第一是宗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有制定奇恩的，救助人的，治理人的，说各种语言的。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呢？岂能都做先知？岂能都做教师？岂能都行异能？岂能都有治病的奇迹，治病的奇恩？岂能都说各种语言？岂能都解释语言？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在就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。然后保罗众徒在他的下一章里面就说出了个爱的大宪章。原来我们都是个身体。我的看法，这里讲的基督不单单是教会来的基督，那是个人类的救主，那是个宇宙的基督。我们所有人在他内都是同属一个身体。当然我们的教友，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跟基督结合得更紧密一点，但是我们不能说其他人就不属于这个身体。他后来讲的爱的就已经超越什么灵洗啦、相信基督这些问题，爱变成了最大的人间的联系。好吧，接着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
全他都是伤害。
刚才我们说要跟人合作以前必须先肯定别人，接受别人的需要，接受别人的存在，接受别人也有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地方。我们引用的那个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一个身体，我们不单单互相需要，我们属于同样的身体，其实我们很需要彼此需要。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读那个社会学，有个教授告诉我们，其实当第一世界就是发达的国家帮助第三世界就贫穷国家的时候，当他们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在帮助自己。理由很简单，比如说我第一世界出产汽车，那汽车很贵啊，假如我们能够，他们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发达起来，有钱起来，他们才有钱买你出产的汽车。假如他们很贫穷，他们怎么能够购买你出产的高档的东西呢？所以很多商人，很多做生意的什么都好，他们要赚钱赚大钱，然后剥削穷人，剥削第三世界，那是眼光很短浅的一件事情。假如我们那个一方面自己赚钱，第二方面又能够帮助别人有钱，那我们才能赚更多的钱。所以全世界一起发达，全世界一起发展，那才是全人类的福气。所以但是不知道了，现在这个世界好像财富绝对集中在很少的国家里面，甚至在这些国家里面集中在很少的人，然后好多其他第三世界的贫穷的人，甚至富裕国家里面那些贫穷的人都是贫无立锥，那是不单单是违反爱的，违反天主的诫命，我们甚至忘了这个人类彼此息息相关，属于同一个身体，这个基本的道理。我有时候甚至想，我们基督徒不单单相信人类彼此息息相关，我们甚至跟动物、植物、一切的无灵之物，我们根本是属于一个同一个大生命。所以我很主张一个人能够亲心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啊。我们要亲亲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人民要推己及人，去爱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全世界的人，亲亲而人民，然后呢人民而爱物啊。爱人以后呢，我们再进一步要爱物啊，爱物件，爱世界，爱动物，爱植物，爱天上的星星，爱地上的花草，爱一切，对物有情，我们刚刚对一切东西都有情，这是很重要。这不单单是对别人好，对自己也好。假如我们能这样生活的话，第一，我们看到别人快乐，自己会快乐，我们看到大部分人的快乐，全体人都快乐，我们会更加快乐。假如我们能够对物有情，我们确实能够享受生命啊！这世界充满灵气，这世界是天主的恩典，这个世界全部的东西都是天主的创造。我们爱人，我们爱物，我们爱一切，我们爱大自然，那是多漂亮的事情。在这个角度下，在这种人生观下，所有人都是我们的亲人，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爱上所有的东西，我们一出门，我们进家里，所有人都是那么好，所有东西都是那么亲切，那不是个更漂亮的生命，更美丽的生命吗？所以能够把世界，把人类，把一切都当作是天主的恩典，都能够 怀着深情去爱他们，都能够把人人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都感觉到别人不能没有我，我也不能没有别人。这种感觉是漂亮的，这种感觉是好的，这是基督徒的感觉，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，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。再进一步，我们跳到下一章，就是我们不单单对人要平等互惠互惠，不单单要培养爱人的情怀，平等的待人，尊重别人的权利，跟人合作，我们还要有容忍包含，容忍包含。第一，能够容忍和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，有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。第二，能够勇敢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同时尊重别人的立场，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，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。第三，有大同的理想，愿意打破党派、阶级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等等的局限，跟不同的意见者对话。我们今天就讲一点点。第一点，容忍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，有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明白，民主的社会由不同的人组成，大家有不同的宗教思想、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我们要跟人和平共处，共建美好的家园，大家必须要互谅互让的能力，接受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。父母甚至要帮助孩子明白，妥协是一种艺术，就是能够照顾到自己的立场，又能够容纳对方的主张，而不同的意见则是一种财富，可以让人有机会彼此学习，互相丰富，成为进步更新的动力。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？这里有很多方法建议给大家。第一点，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告诉孩子，如果人人有独立思考力，有自己的性格，又如果我需要别人的尊重，那么别人也需要我的尊重，结果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必然是很不同，但是要需要活在一起。所以容忍包含互谅互让就成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道德操守。一切的爱德都该当以此为本，否则人根本不可能度一种有意义的团体生活。既然是团体，其实我们不单单是不同的个体，我们甚至每一个个体带着一个家族。我姓徐，我有不同的背景，我有不同的家庭教育，我念过不同的学校，我看过不同的书，所以我现在的一举一动，我的每一句说话，其实就是带有我整个历史的色彩。我不单单是我徐景尧，我带着我的家族、我的文化、我的背景、我的大澳、我的乡村，每个人是一个家族，每个人是一个小社会，所以我们活在一起就该当互谅互让，互相学习，互相肯定。当然我们要肯定自己，但是我们也要懂得肯定别人。比如说在一个修女的团体里面，我相信我是一个好修女，但我也相信她也是个好修女，她们也都是好修女。我相信我是诚恳的，我也必须相信 别人大家都是诚恳的。我相信我做的事情为了建设我的修会，我也要相信他们也在建设他们的修会，他们也在建设我们这个同样的修会。所以一起生活就需要互相接纳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了解，互相学习。第二点，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甚至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。我们的世界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球村。在这个狭小的世界空间里面，如果人学不到和平共处，就一定会常常冲突，甚至烽烟四起。所以学习怎么样彼此容忍妥协，已经变成了人类生存的唯一的途径。基督徒的爱德博爱首先就必须表现在容忍里面，不能够互相容忍包含，就无法谈到博爱，更加谈不到怎么叫爱人如己啦、分享啦等等。所以这个我的看法是，容忍包含体谅，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德行。在我们讲爱德以前，我们必须学到尊重、聆听、容忍、包含。好吧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详细的讲这一点。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与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